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热点派。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嗯，我们正在八卦，不是八卦，我们正在跟踪热点，我们跟踪最近酒吧哈哈的掌门人宗馥莉啊，被他的号称是三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被告上了法庭，还两处啊，香港和
杭州
对，两处法庭被起诉。那起诉的缘由呢，就是关于一个家庭信托基金，主要缘由是这个。但是整个案件其实看下来，我们都知道是关于继承权的问题，关于继承财产的这样的一个官司啊。某种角度是他们内部的事情，只不过娃哈哈的掌门人是一个公众人物嘛，所以他才成为一个公众讨论的话题。我们在上一期呢，其实已经讲到，特别是阳光跟我们介绍了一下关于信托啊，信托的本质其实是信任，对吧？你上次讲的三方，那除了信任以外，我们也讲到了这个中国这种企业啊，就这种有钱有势的家庭啊、家族啊，都是富不过三代。我们也讲到了，我们也讲到了传承，谁都希望自己的整个家庭能延年万代哈。但是我们发现这种富不过三的情况，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是确实很常见。那我们也讲到了这种贵族精神，也讲到了我们在今天很多的这种暴发户的心态，就是光富但是不能贵，只富不贵。所以我们这一期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贵族精神哈。那阳光，你来讲一下，就是你一听到贵族这几个字的时候，你脑海里出现的是哪些词语跟它相关？
其实你说到贵族的时候，我把这个词儿在自己脑子里它真的是过了一遍。在我们小的时候，这是个贬义词，代表着剥削阶级，代表着统治阶级，
土地老财，
对，代表着要被打倒的，对吧？收租院里头收租子的，对，我们认为那些皇亲国戚皇亲国戚，他们是贵族这是我们的一个初始印象啊。那么到了这个改革开放以后，你会发现有一些这个历史的回潮，然后呢，在人们获得了一些财富之后啊，就你说的话。只富不贵，获得了一些财富的时候，有钱人先把贵族当成一种追求，开始是羞羞答答，后来就是明目张胆，比如说贵族学校，比如说贵族运动，比如说名牌服饰，
奢侈品，
比如说奢侈品，比如说住别墅等等等等，我们把骄淫奢侈的生活，有着仆人，有着佣人的这样的生活，当成了是贵族，
我们就认为贵族就住大别野，然后有个仆人。
15年前吧，我们中国流行过一部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一部英国的电视剧，叫《唐顿庄园》
啊，对，
哇，那个燃起了很多少男少女以及这个成年男女的贵族梦。一看人家那个唐顿庄园的那贵族们是怎么生活的哈，首先主人吃饭的地方。和仆人吃饭的地方是分两层的，仆人吃饭也是有一个很规范的饭桌的，他们也有杯子盘子桌子椅子的这些很规矩的啊。再有那主人看的报纸都是被熨斗熨过的，为什么要熨我也不明白哈，可能是为了更平整，也可能是要把上面的这些多出来的油墨吸掉，反正你整个看人那个生活，我们真的是只看生活，不看、
只看形式，
不看他们实际上承担的那些东西，
对，
也不看这个贵族的内核是什么，
对。对，
那么我们就有点照猫画虎啊，就把这些东西都搬过来，对吧？认为这就是贵族，戴个项链，参加个舞会，穿个礼服就是贵族了。对贵族的理解，我觉得还是很肤浅的啊。
其实，从我来讲，我觉得这个贵族哈，它里面的核心词哈，我们应该想到的是尊贵、荣耀、责任。治理，所以这些核心词 其实才是整个贵族的呈现，
嗯，
它不是一个刚刚说的运报纸，然后有仆人大别野，不是这个。所以贵族精神是来自于被托付，
嗯，
因为责任感是来自于被托付，
嗯，
那么受托的尊贵，我们来看看贵族的这个神学基础哈，
嗯，
就圣经中的尊贵这个词啊，叫 honor 或者叫 glory 哈，
嗯，
它不是指的是人的出生或资源，
嗯，
不是说你出生在皇家你就是贵族，
嗯，
当然就是世界层面
血统
层面可能是这样，我是说从圣经的角度，
嗯，
神学的角度，
嗯，
真正的贵族尊贵 honor 和 glory 是来自被神托付管理与代表他，
嗯，
比如说在创世纪我们就看到，
嗯，
从创造之初人就被赋予了一个王者的身份，
嗯，
或者叫管理者的身份，
嗯，
在创世纪一章26到28节，
嗯，
我们都非常耳熟能详，
嗯，
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要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
嗯，
这个是第一次啊，圣经中第一次出现治理与尊贵的描述，
嗯，
不是因为人自己，而是因为人有什么神的形象，
嗯，
而且呢人
被神托付，
对，被神托付了一个责任，就是管理。
嗯，
所以人的这个尊贵是来自于我们被神托付。
嗯，我们还是回到刚才您说到的这个贵族的概念哈。
嗯，
你刚才说到他们是荣耀和尊贵。
对。
为什么他们会荣耀而且尊贵呢？
嗯，
我们说啊，那可能就是他们的血统，血统
珠光宝气，
那不是，可能是他们的血统啊，
嗯，
什么叫贵族血统啊，蓝血贵族啊。
嗯，
我就想问，为什么有这样血统的人就尊贵就荣耀呢？
嗯，
那还是要回到他们先辈的身上。
嗯，
先辈做了什么样的事，
对，
让他的后代都觉得荣耀
嗯
和尊贵呢？其实我们要看到在这后面有一个重要的词是责任。
嗯，对。
在中世纪啊，
嗯，
你知道贵族负责什么？
打仗啊。
对，贵族负责保护百姓。
嗯，
贵族负责给国王出兵。
出兵，对。
贵族负责国家的战争。
嗯，
老百姓负责什么？老百姓负责生产。
对的。
对，负责种地，
嗯，
对吧？负责做工。
嗯。
至于你张三把李四打败了还是李四把王五打败了，
嗯，
与我无关。
是。
谁当王我给谁纳税。
对。
对吧，
嗯，
那么就是说贵族他支撑着这个国家，支撑着这个国家的意志，
嗯，
啊，这个跟血脉还不能简单的分开，这和属灵意义不一样。
嗯，
就他会维护这个血脉，
嗯，
他会为这个血缘他去做他该做的事情，但是更多的贵族精神其实如果准确一点说的话是骑士精神。
嗯，
骑士精神就是保护牺牲。
他受谁的委托保护呢？
对。
有一个领主，就是贵族之上有一个领主，或者他也是国王。
对。
对。因为国王、贵族、骑士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军事联盟。
嗯。
关系就是以军事为主。就是打仗了，国王又用兵了，你得给我出兵。
对。
那平常国王就给你分配我的土地，我的
税收权利。
对。
嗯，就是说我把权利分给你，
嗯，
但是保护国家的任务也在你的头上。
对，他是受托者。
对，他是受托者，他很像是我们刚才说的信托关系中的受托人。我们说刚才我们说的信托关系中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信，
嗯，
就是
信
任。
嗯，
那么对于受托人来说，他要做的核心的两件事，一个是忠实，一个是勤勉。
嗯，对，
就是我受你的委托来管理这份财富，
嗯，
这份财富的得失，
嗯，
与我有很大的关系，
嗯，
这份财富的安全，
嗯，
我有很大的关系，我要确保这份财富按照你的旨意被安排，
嗯，
被使用，
嗯，
啊，那我们现在其实可以做一个类比哈，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不是也是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是受托付的呢？
是的。
你刚才说在圣经里亚当和夏娃就有受了托付。
对的。
来管理园子也好。
所以人的尊贵或者叫做真正的贵族的核心是因为有托付。
对。
我们再回到圣经上，其实还是可以看到，比如说约瑟。
嗯。
约瑟呢他在埃及做宰相。
嗯。
他帮助埃及法老治理国家。
嗯。
这个他没有血脉关系的，他不是继承来的，对吧？那他也不是自己挣来的，
对，
他是什么？是神给他的使命和位置。
对，
所以在创世纪45:7，约瑟所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
嗯，
所以他自己知道自己的使命，他是受托前来。所以约瑟虽然拥有权力，但他始终记得自己是被神差来的仆人，这就是一种贵族的自觉和谦卑。那另外就是我们熟知的大卫王，他本来是什么？是个牧人。我们在上集也讲到了，他就是他们家最小的一个。大卫并非王室出生，因为当时的王是便雅悯支派的扫罗
、
对，按照血缘的话应该是扫罗的孩子，
对，
继承这个扫罗的位分。
对，
但是神让先知撒母耳去找大卫，所以我们说大卫也不是王室出生，但是呢却因为对神的忠心而被神高举。在诗篇78:72，他这样说，他说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所以大卫深知权柄是来自神的托付，而并非自己的能力。
这个事情是一体两面的，我们来看哈。虽然从人世间的贵族啊，大家不要觉得我们刚才我和海伦说的啊，那些贵族那些荣耀啊，那些尊贵啊，那指的是贵族精神，不是每个贵族都是那样的。
对，
贵族里的败家子儿也多的是，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被神托付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被神托付，这里面有两点。第一，你要忠心。你要忠心。
对。
他托付给你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你说神没有托付给我什么？既没有给我一个以色列国，也没有给让我去埃及做宰相，肯定上帝没有托付给你什么。有的，
有的，
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神托付
的。对
的，
对的。
虽然上帝不是像托付亚当说你让你管理伊甸园，但是你手里的工作，你的儿女，
对，
你周围的亲朋好友，你的家庭，都是神托在你手里的。
对。
这里面就是我说的一体两面是怎样的。第一，你不要觉得你是这些事的主。你的孩子是神的产业。
是
神信托给你的，要你代管的。那么在这个上面，第一，你要清楚你不是这个事情的主。第二个，你要忠心。在这些事情上你要当成一个完全是你自己的，你要非常勤勉的。大家都很熟悉新约里面那三个被他的主人托付了银子的人，对吧？你托付了你多少银子，你就要为多少的银子尽心尽力的去保全你主人对你的托付。
对的。
那么一就是忠心，二就是勤勉。你在忠心和勤勉上做完了所有的事，最终这个东西也不是你的。你也不要担心说你看我这个家过得也不如那个非基督徒的家，对吧？我这孩子也没有人家的孩子念书好，我的房子也没有他的房子大，我是不是没有荣耀神？不是，把神托付给你的事尽心尽力的去完成。你最终按照托付人的旨意去安排他托付给你的事情，你就尽到了你的信托责任。
对。
所
以哥林多前书4:2说到，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对。那我们再回到哈这个唐顿庄园这个贵族，这毕竟还是一个电视剧嘛，对吧？我们再回到一个比较真实的历史当中哈，我们看到在欧洲历史中有不少这种贵族人物啊，我们来看看他们如何体现这种贵族身份和责任和受托的这种关系的。比如说一个非常我们都熟悉的那个叫威廉威伯福斯，就是为奴隶奔走的这个上议员贵族。就因为他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废奴。他和他那一群朋友，他们在上帝面前祷告，然后他一辈子做的事情就是说，他说我做这种上议院的议员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废除奴隶制。他认为这是神对他的托付，而且真的是最终到他大概是快死之前，英国彻底废奴了。
这种精神啊，就是这种贵族也好，骑士也好，在他们的内心中啊，他们把道德是放在很高很高的位置的，他们不会去为一件见不得光的事情去拼命。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不是为私欲在做事，而是为公义在做事。
因为他们都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看他 推动英国议会最后有了这个废奴法案是花了20年的时间，最后成功的。所以他曾经在一本书上他写到，他说神呼召我一生去做两件事，废除奴隶制和改革道德生活。
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那些贵族也好，那些骑士也好，他们是那个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身上的责任心，他们身上的牺牲精神，他们身上为了公义，为了正义，去献身的这种精神是这个社会的主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得到了什么？尊贵与荣耀。
是是。
至于他们物质生活比别人好一点，那是尊贵与荣耀带来的副产品。
在这种贵族精神的表达里面，其实不见得所有的贵族都是有钱的。有一些没落的贵族，也有一些只有一个头衔的贵族。
但是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啊，这些贵族他可能没落，他不一定有钱过优渥的生活啊，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相通的地方，他们都很重视教育。他们非常重视对自己子女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包括技能的教育，知识的教育，包括信仰的传承。这都是他们比较看重的。他们是很看重传承的，他们不太会就是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样，他们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传承的意识的。
对，说完那个威伯福斯啊，我们还说一个啊，也是一个贵族，这个是法国贵族。刚才说的是英国贵族，这个叫德托克维尔，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他是这个法国贵族的后裔。他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这一本书，他指出就是贵族精神一旦脱离宗教使命将会走向腐朽。而且他也警告说没有信仰的自由最终会通往暴政。而且他说贵族的特权应该是伴随着更大的义务。所谓的贵族其实跟责任，跟公义，跟圣洁，跟道德其实完全相关的。就像你说的，我们真的只是知道一个皮毛，只是看到了形式，看到了人家的刀叉，看到人家被熨烫的这个报纸。
但是啊，我们今天强调的不是贵族，我们今天强调的是贵族精神中蕴含的那些责任和那些为了理想，为了荣耀的那样的一种精神。历史真的是很幽默的啊。那么Helen， 你知道中世纪之后哈，贵族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啊？或者说骑士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么在中世纪之后就爆发了很多的战争，英法战争啊，欧洲的这些战争啊，包括十字军东征啊，都在打仗啊，打仗都是贵族在打。打着打着，尤其是法国啊，就把贵族给打完了，就打死光了。这个土地领主没有了。于是土地上的这些雇农啊都变成自由民了。
对。
变成自由民以后啊，如果我们从之前我们小时候受到那个教育就说，哎呦，奴得解放了，是吧？但是实际上你看啊，他们成为自由民之后，他们都成了公民。他们可能也有一些政治主张，但是他们思想是凌乱的，他们没有受过这种意识上的教育，意识上的要求，他们就开始革命了。所以法国革命可能就是从这里慢慢的自由民多了以后，就是整个把欧洲就推到了一个更加混乱的这样的一个境地啊。
对，法国大革命前的那些贵族其实是已经是脱离了他最初的那个初心了，我们用我们的话来说。
在法国大革命中很多投把贵族处死票的人就是贵族本身。他认为他自己追逐的是这样的一个平权的运动。
因为他那个18世纪末嘛，那个时候法国贵族是因为这种特权啊，傲慢啊，就是激起了很多的民愤。对。而且呢也忘了自己被托付的责任。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贵族不是他的血脉，不是他的血统，更重要的是他有没有被托付的这种内核在里面。在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更知道我们基督徒是被神托付的。
对，我们在基督徒中间不强调贵族，我们都是一样的弟兄姐妹啊，大家都是一个族。
对，
但是我们要强调这种责任，
对，
这种责任心，
这种呼召，
这种牺牲的精神，
对，
这种对于一个托付的这样一个忠诚。
因为在彼得前书2:9，圣经上写到，神称我们是什么？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所以这就是一份托付，也是一份呼召。也就是说，今天的我们，不管我们做什么，在哪个工作上，或者有没有能力建立家族信托，我们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第一个，我们的影响力是神托付的。第二， 我们的资源是神交给我们管理的。
嗯、
第三，我们的家庭啊、工作、啊、机会都不是偶然、
嗯，
而是使命。
看来咱俩说的有点远了哈，咱们从人家宗庆后家的孩子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官司哈，扯到了贵族精神，也就说到了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心。
对，
我们回到这件事情本身，还是能够给我们很多启示的。我觉得第一个启示就是什么呢？财富不能保证家庭的合一。宗庆后一生啊，都为娃哈哈打拼、
嗯、
对吧，他留下了这个巨额的财富、嗯、但是他没有能够避免离世以后家人之间的这种分裂和诉讼、
嗯、对，
所以说财富本身无法维持家庭的合一、
嗯、
这个真正的产业如果仅仅是用财富和一些法律文件去传承的话、
嗯、
可能会成为纷争的一个导火索。
对，
如果他传承的不只是资产，如果他能把他的价值观、自己的这种奋斗精神这些东西如果能够一起传承给他的子女们的话，可能他面临的就不见得就家里的这样一个分崩离析。我们说第一个我们看到了财富不能保障家庭的合一、啊、那么第二个我觉得能看到的就是人的计划不能取代神的主权。雅各书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事，对吧？但是人还有死的那一天。
嗯，
再强势的一个人所有的事情都如风一样飞去了。
嗯，
你的话语你的所有的事情都不再有力量了。
嗯，
这就逼着人为了让他的意志能够在他死后还被继续贯彻下去，被执行下去，他就要用各种手段，什么立这个啊，立那个啊、
嗯、
立各种遗嘱啊、
嗯、
立各种信托啊、
嗯、
我不相信宗庆后这个信托做的很低级。
他应该有专业人士吧，
应该有专业人士吧。
对，
但是宗馥莉可能会有更专业的人士去对专业人士设立的防火墙去穿透、
嗯、
所以说我相信任何世上的制度虽然可以帮着你管理财富，
嗯，
但是它不能替代属灵上的顺服和公义。
嗯，
从属灵的角度来说，神在一个人身上的主权才是最根本的一个人身上所赋予的东西。
对，
当然在这个世界我们跟看戏一样，看这些富贵家族啊，今天起高楼明天楼塌了、
嗯、
但是如果放在我们自己的家里，我们没有什么财产，我们也没有什么可继承的公司的股权、
嗯、
但是我们在家里头是不是就什么都不要继承？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要侍奉耶和华，这句话要不要传承？
当然要，
对吧？
对，
这种传承是不是不需要那些信托，不需要那些律师来做各种遗嘱呢、
嗯、
这是需要我们言传身教的。
对，
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啊，这个信托最终要向委托人交账的，对吧？
嗯 嗯,
嗯，我们为什么说我们不去评价宗庆后啊、释永信呢、啊
嗯嗯、
他们这些人他们的私德如何呀，他们的道德如何、啊
嗯、
其实有一句话说的很有意思，海伦他说无论好人坏人都是神的敌人，就是你没有领受耶稣基督的人、
嗯、
你都是抵挡神的人。
嗯 嗯, 嗯，
那么就是说在一个家族中我们看到的一地鸡毛也好，我们看到的子女成仇也好、
嗯、
都是很正常的，因为一个家族的遗产如果没有敬虔的价值观的话，反而就落在了试探之中。对，
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啊、
是的是的是的、
嗯、就作为基督徒我们其实有更高的产业、
嗯、
也就是我们的产业是神的国度、
嗯、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不是给自己打分，老问自己应该得多少分、
嗯、
而是应该到神的面前问我能承担什么、
嗯、
去甘心的领受神的托付、
嗯嗯、
活出荣耀尊贵的一生，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神国的贵族。
没错，刚才海伦你也说了哥林多前书这句话叫做人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嗯、
我们知道管家不是主人，
嗯，
那么这个世界的主人只有神，神是万有的主人，我们人只是受托人。那么在诗篇说地和其中所充满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
嗯、
所以我们对财富啊，对儿女啊，对事业啊，才干呢、啊，不是拥有的，你就是一个受托的。从一个角度上你应该这个叫做如履薄冰，
嗯，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哈、
嗯。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我们还不是受人之托，
嗯，
我们是受神之托、
嗯、
所以我们教育子女也好，我们努力工作也好、
嗯、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一个基督徒当有的样子也好、
嗯、
我们就是在完成神给我们的信托责任。
是的，
嗯，
我们再跳一个话题哈，就是在钟老爷子啊这个事件当中，很多人说他人设塌房了，特别是非婚生子女，也就是私生子的意思。
对，
这个就让人对钟老爷子以前树立的这种道德楷模形象啊，产生了很大的疑问。但是我不知道杨光，你发现没有啊？很多人在谈论这个道德问题的时候，人们就是想说，就是好像这种有钱的人，人们对他们有私生子这件事情呢，舆论的这种焦点有时候好像就觉得，哎呀，有钱人嘛，有个三妻四妾好像是正常的。
就是我们在道德上对这件事反而是可以网开一面的。
对的，很多人
我们不能接受的反而是另外的一些东西哈，好像是什么宗馥莉的不应该什么长公主啊，
长公主不应该，
他应该是
应该格局大点啊，就这些。
我们的道德底线其实是有了问题的，因为现在我们也不能说他这是一个非婚生啊，就是到底是不是婚生咱也不知道哈。
但是至少
他在美国有没有结婚我们是不清楚的，
但是至少跟那个杜建英结婚的资料是
没有的。我觉得再退一步吧，至少他在外面标榜那他只有宗馥莉一个孩子。
是的，
其实你说你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你这不就是给孩子们之间就是埋藏了这些地雷吗？对吧？
对，
其实我们知道，如果不在信仰的角度之下呀，所有的东西我敢说都是不可靠的。
那是，
比如说宗庆后他自己给自己设立的人设也好，还有大家对他的评价也好，他背后都有一个隐含的张力，他是草根逆袭，对吧？他是这个白手起家吧，草根逆袭，但是这透露出来的就是治理能力的不足，因为你是草根嘛，就是你在企业治理上，包括你在企业股份设置上，你不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企业，你是一个家族企业，对吧？比如他强调自己节俭自律啊，我看他在办公室吃饭就是一个菜一个汤然后一碗饭，常年的在办公室这样吃饭，你不应该和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吗？
对，
你不应该让孩子们之间互相建立起爱和信任的关系吗？你不应该让他们把你的精神传承下去吗？你跟宗馥莉的沟通，你跟那几个美国的孩子的沟通，其实是缺少代际沟通的。你每天都想的是我如何的把我这个财富能够传承下去，而没有想着你自己都看不起你自己身上的这个精神吗？
埋头苦干呐、什么节俭自己啊，这种人格是有缺陷的。他至少在家庭的关系的建立上、爱的关系的这种维护上、和这种交流上，一定是有很大的缺陷。就是之前我也爱说一句话，我就说有大的能力的人绝对有大的毛病。他建立了这种商业帝国、他没有信仰做支撑，他不懂得那个爱是最重要的话，他这个家庭关系一定是一塌糊涂的。
我想起来我以前看过的一个美国电影，它其实是一个诙谐剧，这几个特别笨的贼去一个千万富豪家里偷东西，他最后把这个富豪给绑架了，他就问他你家最值钱的东西在哪里，那个富豪就开始不说，他就用刀和枪逼着，后来那两口子没办法了，眼看着要被杀了哈，说好我带你去看我们两个人最珍视的一个东西，打开一个房门，是他们家小孩从小到大的玩具和小孩的衣服、小孩的家具，这就是我们家最珍贵的东西。这是你看到关系是重要的，而我们现在是反过来，我们认为实质的钱、实质的股权，这样是更重要的东西。
当然我们这些都是基于我们自己的猜测哈，但是想提醒，如果只以这个世界的财富为标准的话来做他的人生目标的话，你可以说他物质上极大丰富，但是他的精神、他的爱是极度的匮乏的人生。
而且我要说这种大厦就是在一个沙地上建起来的，你看它起来的很快，什么黑天鹅呀、灰犀牛啊，想象不到的地方出现，它突然就塌房了。
对，因为我在想宗馥莉一个女孩子，或者人家叫长公主的智慧，所谓的打引号哈，我觉得是因为她一直没有在一个爱的关系里。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没办法在她身上展开，其实她掌权以后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值得去聊一聊的，他们的世界我们不懂。
对，贫穷也限制了我们的想象，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想象人家的这种勾心斗角的乐趣、
但是神给我们有他给我们的托付，
对，
我们也是受托人啊、对，我们不见得比他们的担子更轻。
在家庭里面我们最重要的是受托于神给我们的建造爱的关系。
是的，
好，我们今天聊热点就聊到这里吧。深度饭桌派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咯。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 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点 net， 也就是 fanzhoupai at liangyou 点 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再短。